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3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贸易逆转后美国经济反弹， GDP 增长 3%。 美国经济第二季度出现反弹，原因是消费者支出回升，而今年稍早争夺外国商品之后，进口量明显下降。美国政府今天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后，国内生产总值也就 GDP 环比增长 3%， 而上一个季度下降 0.5%。 美国商务部的经济分析局今天的报告显示，进出口在今年一季度创下历史新高之后，为 GDP 贡献了5%。非美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在 GDP 的计算中被扣除，但在消费时仍然被计入。第二季度的经济活动较为温和，占 GDP 2/3的消费支出增长 1.4%， 创下疫情以来最温和的增幅。商业投资增长放缓。美国政府今天公布的二季度的经济活动的初步数据是本周三份最受瞩目数据中的第一份。这三份数据呢，分别是消费者支出、GDP 以及非农数据。那么 GDP 这个数据可以为资本市场投资者提供潜在的需求趋势提供一些线索。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华尔街日报对二季度 GDP 的数据的理解和分析， LT 看了显然比彭博社呢要更有逻辑一些。华尔街报道的标题是美国经济二季度反弹幅度超过预期，副标题是美国经济第一季度萎缩之后第二季度恢复增长，这主要归因于贸易波动。美国商务部表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二季度经过季节性和通胀调整后环比上涨了 3%， 这项数据超过了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们预期的 2.3% 的增幅。在衡量经济体中私人消费和商业需求的一项基本指标减弱，消费者支出是美国经济的引擎，约占产出的2/3。由于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支撑了家庭的消费能力，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1.4%， 比一季度有所回升，但企业的支出疲软抵消了消费者支出的增长。贸易波动在第二季度继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企业在一季度提前采购，进口额暴跌了 30.3%，而出口额则以 1.8% 的年率下降。库存具体来说就是企业补充库存的速度，使整体增长数字减少了3%以上。报告发布之后股指保持稳定。那么为什么说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更有逻辑性呢？相信长期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都能够记得，在一季度美国 GDP 下降的分析当中，华尔街是有一个共识的，因为一季度的下降是因为企业囤积了大量的外国商品，这部分要从 GDP 当中扣减，那么这个库存在第二季度就转为销售，就完全变成了 GDP 的这种增量。所以一季度的 GDP 下降与二季度 GDP 的增长之间它是有一种综合关系的。所以说华尔街日报呢对这个超预期的 GDP 数据的评价是，用中国的官话讲，市场情绪稳定，或者市场投资者情绪稳定。因为这个是有一些贸易政策波动带来的一些增长，或者说一季度由于贸易政策的波动带来的 GDP 的下降，所以市场对这个所谓的超预期的数据反应频频，原因就在此。那么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呢，是美联储今天结束了为期2天的公开市场委员会，那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也符合华尔街的预期，这一次美联储仍然是按兵不动。但是显然美联储的委员们包括鲍威尔对9月份是否降息出现了明显的争议。那么对于美联储内部的争议的程度究竟如何，今天媒体的报道都在各自解读。 LT 希望呢等明天就美联储的传声筒华尔街日报著名记者尼克·蒂米尼斯他明天的解析，可能呢才会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真相。今天舆论的反应呢都还是属于一种盲人摸象，自我感觉，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在第一时间 来试图理解、解读或者解释美联储的真实想法。这个等一天不要急。但是今天另外一个新闻容易帮助我们理解美联储目前的心态。今天华尔街日报另外一个新闻报道说，澳大利亚的通胀降温，央行锁定8月份降息。就这个新闻为什么今天华尔街广泛议论呢？它实际上在给美联储做一个示范。就美联储现在啊，它也不是想硬扛，它也需要找一个借口。但是呢，美国的数据呢又样样的爆棚，现在美联储就在等一个数据，找一个借口就会降息。那么澳大利亚这个模式呢，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变化提供了一种模式或者一种场景。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澳大利亚二季度通胀缓解引发市场预期澳洲央行将于下个月进行第三次降息。今天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比上个季度上涨 0.7%， 那么同比呢上涨 2.1%， 核心通胀为 2.7%， 那么宏观的通胀数据，总体通胀数据接近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2-3% 的通胀目标的中间值。再加上最近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通胀数据将增强官方8月12日做出降息的决定。你看它这个模式呢，对美联储来讲是很有可比性的。美联储现在第一，它面临着 GDP 经济增长仍然很强劲，那么他需要再等通胀数据，看看美国的通胀能不能稳定。第三，他要等这个非农数据，就周五的美国的就业能不能再疲软一点。如果有这些数据支撑，那么对九月份的降息呢就成为一种水到渠成。所以目前与其啊去给鲍威尔施压，你不如祈祷啊美国再来几个糟糕的数据。这个就是一种啊利率政策的现实。当然我们还是需要等待明天尼克蒂米尼斯向我们透露美联储的内幕。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关税政策最新的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今天报道，川普称8月1日起对印度的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这个新闻呢还是震惊了华尔街，因为在川普3月份发动贸易战以来，印度呢一直是与美国沟通最好的国家之一。特别是美国副总统万斯访问印度，他也向美国人报个好消息，就他与印度方面有很好的沟通，美国与印度会率先达成贸易协议。所以说华尔街呢从来没有把印度啊与美国的这种关税贸易战当回事儿。但是最近透露的一些信息呢，是美国与印度啊在收关阶段的谈判出现了问题。那么今天川普的这个公开表态显然有一种撕破脸的感觉，所以这个让市场还是感到很意外的。就关税高低是一回事，但是你突破了这种预期或者超出了这种预期，它就会给市场带来风险。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今天川普在他的真相平台上发文称，印度的关税位居世界最高之列，而且其非货币贸易壁垒在所有国家中最严格，最令人讨厌。你看这个表达川普的情绪性呢就暴露出来，他之前很少去指责印度，或者用川普习惯的比较刻薄的言论呢去批评印度，他经常用这些言论批评其他国家。但是在与莫迪的打交道当中，川普对印度啊一直是比较克制的，但这一次啊火力全开。他又补充到说，此外印度一直以来从俄罗斯购买大量的军事装备，并且与中国一起为俄罗斯最大的能源买家，而现在每个人都希望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杀戮，因此从8月1日起印度将支付 25% 的关税，外加上述的惩罚性关税。你看之前美国方面呢尽量避免批评印度购买俄罗斯的武器装备，这次川普他把老账新账一起算，买油嘛这个是一直是存在的，美国更多是批评中共，但这次呢川普几乎把所有的怨愤都表达出来。这个报道他也提及，今年大部分时间莫迪政府对川普采取了和解态度，修改了印度的关税结构，并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多项贸易和移民方面的配合政策。但最近几周由于谈判在农业等争议性的议题上遇到阻碍，新德里方面已转向更强硬的立场。川普之前也预告一项非常重大的协议即将达成，就他之前呢 认为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可能性很大，但今天呢出现大变局。这个报道呢也提到，万斯四月份访问印度之后，对外宣称双方敲定了双边协议的框架。那么印度与美国的贸易协议未来几天会不会出现一些戏剧性的变化，也值得我们关注。那么这次假如不能达成协议，从川普的抱怨来看，主要内容啊还不在贸易，主要的分歧啊就转向了政治。比如川普指责的购买俄罗斯武器、购买俄罗斯能源，这个美国与印度的矛盾呢就走向一种啊全面化的对立了。所以这个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第二个方面相关最新信息，这是中国新华社的报道，就川普威胁对俄罗斯将征收二级关税，之前给普京50天，现在调整到10天，也就是8月10日左右截止日就到期了。那么10天之内普京停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就是说8月10号左右对俄罗斯的二级关税啊很可能会登场了。那么这个二级关税登场影响最大的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那么如果普京8月10号不停战，美国开始征收二级关税，那么中国的关税呢就在目前 54% 基础上呢还要加一个 100%。 那么这就面临两个问题，就川普敢不敢真的对中国征收 100% 的惩罚性二级关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假如川普征收俄罗斯的二级关税给中国带来的这种影响，中共是什么态度？尽管一般的国家的正式立场不会去回应这种假设，但是今天中国外交部他就回应了这种假设。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中共对未来可能的二级关税他们是怎么表态的。新华社报道这样描述的，7月30日也就今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的记者提问关于中美经贸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昨天警告了中国官员，如果中国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中国可能面临更高的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的回应是，中国将根据自身国家利益采取合理的能源保障措施，关税战没有赢家，胁迫施压解决不了问题，中方将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那么从中方这个回应来看呢，他没有做妥协，但是呢也没有做进一步的挑衅。 LT 理解呢，中共今天这个回应他给他进一步的观望啊还留了一定的余地的。实际上对所谓的二级关税， LT 认为目前更多的压力是在川普这一边，就他会不会真的执行。如果他真的执行，那么也意味着川普与普京的半年的暧昧可能就要结束了，这对乌克兰的局势、对欧洲的局势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有时候你很难分清经济与政治。你看我们分享的是财经新闻、关税新闻，最后落脚到就是地缘政治的冲突。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国内的一个比较热点的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政府考虑改革专利制度以增加收入。川普政府啊，他现在采取两个手段，第一，增加裁员，增加各类政府的收入，包括关税。川普呢，他并不仅仅是拿关税来作为谈判的工具，他本身特别喜欢这个关税给美国政府增加的收入。那么今年美国政府可以轻松的实现2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那么光关税收入还不够，川普现在又发现他要从专利的收入里边要去抢一块。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的专利市场啊，或者对这些发明专利的企业和个人来讲，影响就会非常大了。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一项计划，通过征收新的费用来筹集数百亿美元以改变专利制度。这项激进的举措可能会引发企业的反对。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的官员正在讨论向专利的持有者收取相当于专利总价值 1% 至 5% 的费用，此举可能会大幅提高专利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认为，这是增加收入、缩小政府预算赤字计划的一部分。新的架构将对已有235年的历史的专利申请流程产生重大改变。而专利申请是美国经济的基石，企业和研究人员利用专利来保护发明并从中获利。由于专利是公开的，因此同一领域的其他人可以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专利的持有者通常向政府交纳几千美元，最高可达10000美元左右，这些费用通常是分期支付， 并且需要持续多年，而这项新的收费对一些专利持有者来说是一项高昂得多的费用，其作用类似于房产税，就是你每年收这个专利费，那政府每年从你身上会收 1%-5% 的费用。那么这项政策显然会打击遏制这些专利发明人的积极性。所以从这个新闻你也能了解的，就川普政府啊，他们的这种啊所谓的改革还没有停歇的，还在往更深的领域啊还在拓展。但是大家也不要低估了这些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力，相信这些企业也会通过游说团体向政府施压，而且国会对这项改革还没有正式进入讨论，所以川普政府的这项计划能不能实施，目前来判断呢还为时过早，但这个信息值得大家关注。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亚马逊将向纽约时报支付每年至少2000万美元的人工智能交易费。这份多年的协议允许亚马逊使用纽约时报的新闻和烹饪版以及体育画报的内容。知情人士透露，这项协议为纽约时报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每年2000万至2500万美元。这是纽约时报签署的首个人工智能相关的授权协议，也是亚马逊与出版商签署的首个类似协议。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日益普及，正在颠覆传统的搜寻流量以及来自出版商网站访问的相关广告的收入。科技公司利用文章来训练他们的人工智能模型，并从新闻网站中提取信息，为用户提供关于时事的即时解答。 OpenAI 与多家出版商达成了协议，其中包括与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新闻集团的一项协议。根据华尔街日报先前的报道，这项去年签署的协议五年的价值可能超过2.5亿美元。 OpenAI 还与商业内幕政治网站的所有者签署了一份为期3年的协议，价值至少2500万至3000万美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目前如火如荼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啊，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内容的训练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那么之前人工智能啊，这个机器人的训练主要靠白嫖，就到处找一些信息，然后来训练机器人。那么后来最早跳出来抗议的呢，就是纽约时报。就纽约时报他就发现 OpenAI ChatGPT 你提供一些答案，纽约时报一看，哎，这都是我的报道啊，这抄我的啊，然后就要去打官司起诉 OpenAI。哎，你的机器人你给人家提供答案，你用我的干嘛呢？你用我的就要给钱。那么由于纽约时报的起诉，就导致了所有的人工智能生成式机器人的训练呢必须去买别人的信息，你不能白嫖。所以就形成了各大人工智能公司与媒体公司的签约。华尔街日报与 OpenAI 签订了2.5亿美元的这个内容提供的这个协议，纽约时报签订了几份几千万的这样的协议。所以它改变了人工智能领域那样一种白嫖的现状。但是你拿这个问题来审视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比如在中国有重要影响的 DeepSeek， 它的财务报表里边根本就没有这笔费用。那它的生成内容从哪来的呢？它只能白嫖这些美国的人工智能生成的结果。所以这就导致了就中国的人工智能搜索啊，涉及到中国问题与习主席思想保持一致，涉及到国际问题，它与啊这些美国的机器人提供的答案几乎完全一样，因为它没有那个能力去购买这些信息。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进一步让我们理解了这些所谓的人工智能啊，它向人们提供的一些问题解答的答案，实际上就是来源于啊各大媒体，它无非是一种集成。但是呢，你看纽约时报卖了这么多钱，或者你看亚马逊它主要买的是纽约时报的信息，所以这本身它反映的就人工智能公司本身的政治倾向立场偏好，也决定了它的机器人或者它的人工智能生成的观念和立场。所以你可以想象亚马逊的人工智能生成的一些所谓的结果，它的立场更偏向于啊自由派或者是左派，所以人工智能也是有政治情绪政治立场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的是，实际上自媒体也在严重的影响人工智能的立场。你比如说对中国问题的观点看法，美国的这些生成式人工智能搜索的结果就有明显的自媒体观点立场的反应。 因为谈论的人很少，在海外主要是自媒体为主，这些生成式的这种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训练的来源主要是几个社交平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网友们不要吝啬啊，在互联网平台上留下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呢，它最终会影响这些人工智能的搜索结果，最终它会影响这个舆论的。你如果大家都不去发声音，那么互联网有关中国问题的声音只剩下中共的声音了。第五条与网友分享一条有关台湾的新闻，这是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标题是柯建铭称823会精准罢免，全民站出来。报道内容这样描述，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今天表示，823第二波罢免，民进党会继续与公民同行。民进党团立院总召柯建铭表示，决战823大罢免需大团结才能大成功，只剩7个选区会精准罢免。柯建铭指出，背水一战当然艰难，可是非尽全力拼不可，以无退可退。民进党的同志们要在赖清德的带领下奋力向前，与霸团同行，共拼，共同抢救面临生死存亡之秋的国家。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观的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罢免部分极端的亲共亲中的立法委员，在政治上来讲是容易引起共鸣的，但是做出罢免所有的反对党的议员，所谓的大罢免，这个呢可能呢就有一点脱离实际。第二个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相信长期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能够了解 LT 对这个柯建铭坦率来讲感觉还是比较负面的。在这次大罢免过程当中，实际上柯建铭的有些情绪啊，他似乎劫持了这个民进党。如果823能成功，当然柯建铭会登上神坛，但是823不成功， LT 认为柯建铭呢应该给自己画个句号了，民进党啊应该换一种思路。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国网络今天一个热门新闻，实际上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讲可能也是见怪不怪了。我们分享深圳的独特新闻的报道，标题是男子存款35万取款时不翼而飞，惨遭银行擅自扣款或法院判归还。你看这种事啊，你在其他国家你很难会发生的，但在中国呢这种事还挺多的。你存银行的钱没了，没了就是没了，然后你要还要不回来，你要要的话呢还得打官司，这个各地都有这种新闻。更多的呢是你存银行的钱你去取不行，人家刁难，你必须要答几个问题，你必须要取多少钱才能取，就你的钱呢存到银行里就不完全是你的钱了，或者甚至说这存进银行里就不是你的钱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新闻的具体的内容。江苏南通市民康某发现自己存在银行的35万元人民币竟不翼而飞，就存了35万但是账上呢发现没了，经询问后得知是遭银行擅自扣款，遂将银行告上法庭。2024年康某在银行存款35万元用于儿子结婚，谁料取款时竟发现账户的余额为零。那么银行为什么把康某的钱呢给清零了呢？银行的理由呢说，用于啊偿还起作为连带担保人的债务。你曾经帮别人担保过，别人欠银行钱不还，所以呢我就要把你的钱直接划走。那么康某呢他就不服，他说你银行啊，别人欠你银行的钱，或者你银行认为我有连带担保的责任，我究竟有没有责任，我究竟该不该替别人还欠你银行的钱，这个需要法院来判决啊，银行自己就判了，就几个案子人银行自己就裁决了，那么银行有没这种权利呢？所以这个康某就到法院去打官司，法院审理的结果呢是银行你不能够取代法院，就是银行这个行为啊实际上也得罪了法院了。如果银行与法院联手都是共产党的，可能也会做出与银行做的决定一样的效果的裁决。但是呢你现在把法院晾在一边，就自己若干个债权关系之间，银行呢擅自就做裁决了，所以法院也不干了。所以最后银行判决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成为网络热搜新闻的原因。你如果是按法治的观点来讲，按这个新闻报道的前戏铺垫来讲，你期望得到的答案呢是银行宣布，你希望得到答案是法院宣布银行的裁决非法，无条件的偿还人家定期存款35万元，并且要偿还人家的利息。那么法院最后判的结果呢是，银行啊擅自扣啊， 你该扣多少扣多少，你多扣了9万，比如说人家担保只担保了26万，哎，你一下把人家扣了35万，所以呢你得退人家9万，同时呢要把人家你扣之前人家定期存款的利息啊3000多元得给人家康某。所以法院最后判的结果呢是，哎，银行啊擅自裁决扣啊，那扣也对，就多扣了。所以这个新闻呢 ,LT 感觉呢这个法院与银行啊人家是一家的，对银行这种非法的举动至少程序上是非法的，法院没有给出任何惩罚。除了还人家应得的利息，所谓的超扣的部分退9万，银行擅自做裁决取代法院做裁决，影响了别人的利益，没有做任何惩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成为热门新闻，就中国网民呢就看着这个还是有点受欺负。共产党的银行与老百姓发生矛盾，然后共产党的法院一判，人家银行与法院是一家的，所以他还是没有解决银行未来会继续擅自挪用克扣民众的存款。所以这个新闻给社会舆论带来的是非常非常负面的效应。但是你到哪儿去说理呢？你跟银行没道理讲，到法院，到法院人家还是人家的理。所以这个新闻 LT 感觉还是很沉重的。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也是个热门新闻，这个是中共的党媒之前遮遮藏藏，现在也都公开化，就中共党媒这个凤凰网一篇热门文章在中国引起一些轰动，它的标题是释永信翻车让多少美国人信仰崩塌。哎，你看他这个反射弧啊，还是让人很震惊的。就释永信大和尚，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中国的顶级和尚，头牌和尚，他犯事儿，他被抓，哎，怎么美国人的信仰崩塌？你看人家党媒，人家这个他就能够在这样一种啊社会负面舆论新闻当中，哎，来找出来啊，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变输为赢。大和尚出事，美国人信仰崩塌，看他这个逻辑怎么来的？因为他如果讲不出来一个逻辑啊，不会在中国舆论当中引起热议。他这样描述的：众所周知，没有人能抵挡东方玄学的魅力，哪怕你是西方人。最近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刑事犯罪，对多部门联合调查，这位曾以佛门 CEO 形象推动少林寺全球化的高僧，如今深陷挪用资金、私生活混乱的丑闻。释永信曾描述过这套少林商业模式：先租房收徒，再卖房置地，最终建起少林文化帝国。国际化路线让少林寺享有全球的盛誉，赚得盆满钵满，更让少林寺成为很多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圣地。前段时间少林寺就诞生了史上头号高僧，身高2.21米的 NBA 球员文班马被少林文化吸引，决定体验剃度修行，在10天的闭关修炼后顺利结业。文班马不是唯一来拜山门的外国人， YouTube 网红贾抗哥前段搞了一段环游中国直播，从北京到香港大半个中国兜了一圈，回国之后有人在直播间问最成功的直播是哪一集，贾抗哥回答郑州，因为那是少林寺。那么后面呢这篇文章讲了一大堆为什么西方人迷恋少林寺。所以这次啊，少林寺的方丈犯事，所以这些西方的崇拜者他们的信仰崩塌。那么对这个热门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国的热点社会事件本来是对中国影响很大的，国际舆论这几天的报道呢都显著报道了中共突然来处置这样一个旧闻，就这个大和尚的私生活混乱也好，贪污也好，这在国际舆论当中早就是旧闻了，就大家都在奇怪中共为什么拿这个旧闻来说事儿，或者中共现在才承认十几年前国际舆论呢已经议论过的一些旧事儿。这个是这一次啊这个新闻给国际舆论带来的冲击。没有国际舆论呢去讨论什么少林寺在国际上的影响崩塌，或者是外国人呢对所谓的信仰崩塌。所以他这篇文章强行的输入一种观念，就少林寺大和尚出事啊，倒霉的是外国人，所以这个还是有点牵强了一点。第二个想用网友分享观点，就所谓的信仰崩塌，少林寺和尚信仰崩塌，你倒是首先应该检讨中国人的信仰崩塌，但是人家凤凰网没有检讨中国人的信仰崩塌，这个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实际上中国人没有信仰可以崩塌，哪里有什么信仰呢？你看少林寺也好，什么在中国的这些佛教也好，中国这些信众更多的是一种功利化，就要生病了去拜佛， 孩子要升学了，希望能够超过别人考的分数，有个好的高考成绩，再去拜佛。为了保证自己这种求神拜佛的效果更好，捐钱给香火钱，这些都是充满功利的这样一种。这本身来讲，它并不是信仰，给钱办事儿，或者是我按要求做，满足你的要求，你给我期望的结果。那么释永信的出事呢，中国民众对这种信仰啊，打引号的信仰，他并不感到尴尬，因为本身我就是找你办事的，你至于给我办事之后你再去贪污啊，弄私生子，这个跟我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把我的事办成了就行了，或者没办成我会埋怨你的。所以这个对中国人来讲还真的没有带来信仰崩塌问题。同样你说中国那么多共产党的高官贪赃枉法，他会不会让中国人对共产党的信仰崩塌呢？也不会。因为你看人民群众当中相当部分粉红群众热爱习主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热爱习主席与共产党共产主义信仰是无关的，不存在信仰崩塌问题，因为他们臣服的是权力。就中国人今天信仰习近平信仰共产党，与100年前信仰慈禧是一个道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少林寺大和尚的丑闻，中共的官方媒体认为会影响外国人的信仰崩塌，因为外国人确实存在信仰，所以有信仰崩塌这种说法。但对中国人来讲，共产党的腐败，大和尚的腐败，不涉及到信仰问题，这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也值得我们来玩味。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前天与网友提及的华尔街非常期待非常重视的7月份的中共政治局会议。那么今天中共如期召开了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最新的报道，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次政治局会议所做出决定对中国经济政治的影响。第一个，我们分享新华社的报道。新华社报道的标题是政治局会议10月召开四中全会，宏观政策加力。你看他这个标题，他认为这次政治局会议传递两大突出的信息。第一个，人们议论已久的，特别是海外反贼圈议论呢，四中全会习近平要交权或者部分交权的这种听床新闻，终于四中全会要开了。那么那些期望中国政治大变局的网友啊，你可以在10月份呢等来你期望的结果，或者让你失望的结果。那么第二个有冲击力信息呢，就与华尔街的预期一样，这次政局会议对宏观经济政策做了调整。他具体描述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四中全会，届时将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会议还提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依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实时加力，并且要有效释放内需的潜力。会议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同时还研究了可能涉及人事等议题的其他事项。会议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那么这次会议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做了一段这样的描述，认为发展环境面临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以预料的因素增多，同时强调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会议并称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的重大突破。那么这个会议呢，他对上半年的这个经济工作还做了一个评价，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你看年初提的是稳经济，现在不光稳，现在不光是稳，还有所发展，进取高品质发展取得新成效，主要经济指标良好。那么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提出来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那么怎么实现这四稳呢？提出宏观政策上持续发力，实时加力。那么从新华社报道来看，这次政治局会议LTA 突出的印象是两个方面。就第一呢，是习近平中共很满意中国目前经济的现状，对上半年经济的运行认为是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好效果。 就稳中有进，超出了之前呢稳字当头的那样一种形式的预期。第二个突出的印象呢，是他修改了年初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年初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还是比较低调的，就要应对外部环境的恶化。那么这一次政治局会议，他有一个突出的表达，不知道网友关注没有，就习主席对目前的国际环境竞争当中感觉良好，他不再像年初那样的小心谨慎的迎接应对国际形势的恶化或者是国际形势挑战，他这次居然提出来要赢得战略主动，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那么这个表达它体现了习近平在面对当今的国际形势恶化过程当中，他又恢复了自信，他这种自信不是应对的问题，是要我搞赢，我要战略主动。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习近平在与川普打交道过程当中他找到了自信。这是这个政治局啊，从外界来看，站在中国以外来看 LT 最突出的两个印象。当然这种自信爆棚是符合实际还是脱离实际，希望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帮大家分析一下。但是从新华社的报道来看，就是体现了这么两大自信。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对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中国政治局决策不尽人意，铜铁矿价格下跌。副标题是在中国高层领导会议公布政策后令投资者失望，铜价与铁矿石价格一同下跌。根据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共在最近政治局会议上承诺实施强而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支撑中国最大的金属消费国中国。会议内容包括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会议并没有公布任何大规模的刺激措施的细节，导致金属价格在周三亚洲市场逆转了先前的小幅上涨。那么从华尔街日报他报道的基本观点来看呢，他不太理解或者他也没有那个心情去了解习主席做了什么样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他是从中国的市场、亚洲的市场来看，就市场投资者对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感觉是负面的，或者感觉是失望的，这是市场的第一反应。所以说有一些正能量的网友啊，关注这个频道正能量网友，你不要认为是老是西方媒体啊在唱衰中国。华尔街日报他也没搞懂习主席讲话讲的什么内容，他只是看到了中国市场投资者对这次政治局会议投下了不信任票。第三个相关的报道，这也是新华社报道，这也是惯例，就是为什么每年的七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华尔街特别关注呢？是因为它会决定下半年的经济政策，中共会端出一个新的基调、新的应对的总体策略。那么按惯例，在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前后，中共的总书记都会召开一次所谓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会在这个会议上更细致的交底下半年的中共的经济政策。那么在近日召开的党外座谈会上，习近平还是透露了一些啊中共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计划。新华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作为，攻坚克难，加紧实施更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支撑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在不断积累。习近平强调，当前经济运行依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要正确把握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用好发展机遇、潜力和优势，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下半年宏观政策上持续发力，实时加力，重点做好全方位扩大内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多举措保障改善民生等工作。那么对于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以及习近平对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总结和对下半年经济工作方面提出的一些政策设计，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共最高决策层对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现状是高度评价或者是非常满意。 LT 认为呢，就这个判断呢，就中共的话语体系而言它还是有依据的。所谓的中共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官方 国家统计局的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数据上，体现了上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超出了中共对上半年经济的这些计划或者是预期，无论是 GDP 还是工业产出还是消费，就这些数据上来讲，按中共的话语逻辑，习近平对上半年很满意，这个是有理由的。但是官方这些数据是否能代表中国的现实，或者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程度上的差异，这个就是个玄学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只有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自己能感受到，就官方数据与实际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距。所以官方数据给习近平带来的自信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无论是对上半年的总结还是对下半年的展望，网友们可以通过这个新华社这个报道啊，能够感受到与年初的经济工作会、年初的三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对形势的判断来讲，中共高层的情绪啊发生大变局，他们不再有恐慌，不再有担忧，不再有那种低调，完全展现出来一副兴高采烈、信心满满。那么这个也存在一个与实际的比较问题，就中国的上半年的这样一种逆势，川普打关税贸易战，逆势出口呢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就这种奇特的现象啊，就本来一边倒，经济学界认为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冲击，会给人民币带来冲击，结果呢出口还节节高，人民币呢还不断升值。那么这种运行结果能否持续，或者这种数据本身有没有一些潜在的结构性的漏洞，这个也需要时间来检验，也更需要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检视。你从新华社报道来看，习近平讲话来看，似乎打赢了贸易战，或者贸易战对中国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让习近平呢他提出来要赢得战略主动，过去是应对，现在不了，现在要战略主动了。所谓的战略主动呢，就是他不再被贸易战牵着鼻子走，甚至要引领开辟新的战场，或者主导贸易战的节奏。所以这个对形势的判断激发了习近平这样一种信心爆棚，他的一句要赢得战略主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中国问题的网友密切关注的，就习近平怎么体现他说的这样一种从过去应对变为战略主动，那么战略主动他会做什么事儿？这个就值得大家密切来关注了。那么昨天法广有一个报道，似乎呢也能够支持习主席信心爆棚。就昨天法广报道，川普取消赖清德的美国过境的访问，那么美国外交部的人呢告诉法广的记者呢说，哎呀，我们现在跟中国打交道要韬光养晦，现在不能来硬的。过去邓小平时代，中国在发达之前要低调，邓小平讲韬光养晦，现在美国人也开始要讲对中国在习主席面前要韬光养晦。那么这个信息啊，没有得到美国媒体的确认，或者没有得到更多美国媒体的确认，但是它也能传递出来一种中美领导人呢、在交锋当中的心态的确在发生变化。你看川普今天继续在讲要去中国，我死活要去中国访问，所以习近平提出来这个从冷静应对到要积极的来推进这种战略主动，至少美国人呢是在诱导或者是不排斥习近平的这样一种跃跃欲试。那么这个究竟对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是有利还是不利，这也是我们呢非常值得关注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看点。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实际上从上半年中国的经济现实来看，中共政党它还是在回避一些中国的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而且在这些困扰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上一事无成。你比如房地产危机，习近平他现在也不提稳房地产了，因为呢上半年的结果是房地产的价格下跌在加速，就他年初提的政策失败了，失败了就不提了。这习主席这个心态好啊，要不人家长得白白胖胖的，他心态很好，干不成的事我就不提了。你看年终在回顾各项成绩的时候，他不提稳房地产了。你看这经济生活当中最突出矛盾，房产危机，人家不提了。第二，就业问题，年轻人的就业，社会普遍的就业低迷，就业形势恶化，也不提了。第三，由于地方债的危机、房产危机带来的金融系统的这个危机，人家也不提了。人家愿意提贸易战情况下我出口还在上涨，那个可以提。所以习主席的信心爆棚啊，你认真推敲一下，经不起推敲的。他这个爆棚建立在啊，做不成的事儿我就不想了，麻烦事儿我把它抛开，剩下来都是乐观向上的光明论。 所以习主席这个心理素质、心理自我调节能力，这个还是令人惊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可能对习主席的这种信心爆棚还是要谨慎看待，没有那么多呀信心爆棚的基础。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